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讲到第九章的22节。好，那我们现在先读一下第九章的23节，读到第十章的25节。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变成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既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谈这个观念。这里讲到 讲到就是前面讲到耶稣是美事的大祭司，进道不是人所造的那一个帐幕，是一个属天在神那里的帐幕。然后再来讲到他借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那么这样啊，我们就跟他立了一个新约，那么我们就得了这个神所赐的啊，这个遗命，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啊，这个约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后世，可以啊承接他的产业。然后这里就讲到这个所有的需要流血，流血就是死，就是死。所以二十三节就讲到，那么既然天上的物件做的，就要用这些牛羊的血去洁净，那天上的本物就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我们就是天上的本物，所以今天要继续讲这些，我先跟大家讲祭的，讲到祭，讲到祭。那么呢，啊，祭有三个重点，一个是祭司，啊，祭献祭的人，祭司；一个是祭物，你用什么祭物？第三个是祭坛，祭坛。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祭，祭。那么祭为什么人要献祭？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人本来上帝造一切都甚好，对不对？那人上帝造的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也很好。接下来第三章告诉我们，人被约了，因为人没有照上帝的吩咐，对不对？人自己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人就变成什么？用新约的话讲，我们就成了罪人，是不是？好，所以第四章就告诉我们献祭，亚伯跟该隐献祭。所以祭从这里三章跟四章的对比，我们就知道了献祭是做什么用。献祭就是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在第三章破坏了，对不对？那我们要献祭来恢复关系，好，那么用人的话讲，就是你得罪神了，所以你要献上礼物，对不对？献上祭物去想办法恢复跟神的什么关系，跟神的关系。那么你去跟神献祭，这是一个用人的话讲就是赔罪，对不对？好，跟你得罪神嘛，那你要带礼物去跟上帝怎样赔罪，对不对？好，用这个观念想就可以。所以重要的你就可以知道，你来到上帝面前要跟上帝恢复关系，第一个你来跟上帝献祭的人，对不对？第二个你所带来的祭物，是不是？第三个你的做法，对不对？好，那你用人的常想去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得罪你了，对不对？好，得罪你了，那么这个人怎么样跟你可以恢复好的关系？如果他准备的东西也对，对不对？时间地点也对，是不是？可是他这个人没改，你觉得他跟你会不会恢复关系？不会，你会觉得好吧，这件事就算了，反正你还是一样，对不对？这样懂吗？所以人要对，是不是？好，如果这个人看起来很诚心啊，要跟你认错，对不对？好，但是呢啊，他却带了一些东西来，就是带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好了，我错掉，我也很诚心，那我带的东西呢啊，就好像是我给你的赠品，你会觉得怎样？没诚意，这样知道吧？好，那你看亚伯跟该隐，就是我要讲的这个例子。该隐说我是种地的，我拿地的出产来给上帝，所以上帝你就应该高兴，知道吧？上帝认为怎样？刚才你讲的没有诚意，知道吗？因为他在做什么？他在邀功劳。好，我流汗哦，我种出来的，我拿来给你，所以你就应该高兴，对不对？ 好像我得罪你了，所以我就做一些，那你就应该怎样？
接受，
接受，是不是？好啊，这人常这样做，跟太太吵架了啊，嘴巴不说道歉，就做一些，为他做一些事情，就希望他怎样？不要再说了，对不对？太太通常不满意哦，还是太太们会满意的？太太大概觉得啊，算了算了，但你内心里面还不会很开心，知道吗？因为你觉得那个诚意怎样？不够，不够，好像他得罪你了，在做一些事情讨好你，那你就怎样？还要放过他？所以献祭是这样，第一个，你献祭的人，献祭的人要对，礼物也要对。礼物简单讲就是你献上的礼物跟你的得罪相不相称，知道吗？相不相称，了解吧？如果一个人啊让你损失了100万，最后拿10万块来赔你，你觉得怎样？你觉得还是不够，对不对？再来还有，所以祭司、祭物、祭坛，这样了解吧，三个重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挪亚献祭上帝喜悦，对不对？为什么？挪亚这个人对，他是一个义人，他听上帝的话，对不对？那上帝让他在洪水之后全家蒙上帝保守，所以他向神献上感恩，上帝喜悦，对不对？然后他不是用他有的讨好神，他就是用牲畜的血来代表。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人在上帝面前真正要恢复那个关系呢，就是因为得罪上帝的是人，所以人要去献祭只有把自己赎回来，知道吧？赎回来，那你要把你自己赎回来，你要用什么样的对等的东西是跟你是同价的？要了解吗？你要把自己赎回来，那你当然要拿一个东西跟你是什么同等价的嘛，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前面到这里为止呢，讲了几个要紧的，一个就是耶稣是那个大祭司。大祭司人要对，对不对？第一个，他不是自己做大祭司，他也不知道亚伦的等次做，因为亚伦的等次一代接一代，他是按照谁？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上帝自己拣选的，按照上帝定命的。所以祭司啊，至少在第一个上帝的定规上头是对的，对的，对不对？第二个讲到他用自己的血，对不对？自己成为祭物，知道吗？好，第十章就是要讲这个祭物，讲这个祭物。好，然后再下来就是讲祭坛，祭坛就是那一条献祭的路。献祭的路，耶稣献祭的路是什么？十字架。好，我们先放在心上，这样了解吗？所以上帝悦纳的祭，真正悦纳人的祭，从创世纪开始就讲了，祭司要对，人要对，祭物要对，路要对，这样了解哈。所以谁才可以献祭？上帝讲挪亚可以献，所以挪亚献了祭，上帝喜悦，对不对？再来，亚伯拉罕可以献，好，可以献，好，因为亚伯拉罕信靠上帝，人对了，是不是？然后他来献以撒的时候，也是照上帝吩咐，是不是？但献以撒不行，所以上帝要自己预备什么？羔羊。好，所以你看到没有？你人对了，物还要对，祭物还对，祭坛要对，对不对？ 啊。然后到了出埃及啊，我们也讲过了，以色列人那么多祭司，上帝都不要，只要选亚伦跟他的后代，对不对？然后上帝要人知道那一条路，所以呢，上帝给他们会幕。然后接下来到了撒母耳的时代，上帝才讲我要合神心意的祭司，我要到大卫，上帝说我要合神心意的人来做王，对不对？然后到所罗门，上帝给圣殿。好，到给圣殿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第十章会讲这个观念，我们现在先上。上帝给圣殿或者上帝给前面的会幕的时候，都有一个现象，就是最中心的核心部分叫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有什么最重要？就是施恩座在那里。好，施恩座在那里，然后呢，施恩座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幔子，怎样隔开？所以这一条人献祭的路是隔开的。所以看到没有，前面一直讲献祭是上帝要的，对不对？然后到了后来，上帝就说这条路是拦阻在那里，这条路是拦阻。所以为什么要祭物？因为要有个祭物把这条路怎样打开来，这样了解啊？打开来，那么祭司才可以到什么至圣所的私人座前。好，这样了解哈。所以那个路要通，知道吧？好，祭司有了，祭物有了，还要走对路，走对路，那个路叫祭坛。好，所以这里就讲二十三节，首先你要先把它准备好，献祭之前要准备好。准备好就是什么？就要先洁净。好，你要献祭，那么祭要先预备，预备呢你先预备好。好，祭物对了，祭司对了，你要预备，对不对？好，预备呢要用血，要用血，就是死，知道吧？死就是死。所以他说天上的本物，那我上次讲到这里，我们是天上的本物。那么呢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知道吗？好，你在地上啊，这不是你的本相，知道吗？我们是天上的本物。所以二十四节，基督不是进人所造的圣所啊，我说了祭的目的是来到圣所啊，那只是影像，乃是到了天堂真正的那一个真圣所。真圣所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二十五节，他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那么耶稣不是，如果要跟以前的一样的话，那从创世以来他就要多次死了，受苦就是死，对不对？但他没有，他只是末世只有一次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好，所以他就讲了，人都会有一死，死后会有审判。那么所以基督一次担当了多人的罪，像那等候他第二次显现的那些人来真正的拯救他们。好，所以这边呢，这边我们就来看了。首先这一条路一定是死的路，一定是死，就是流血的路。为什么一定要流血？因为才能够借着他的血把我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好，然后他也不需要多次受苦，所以他不能照亚伦的等次，他要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再来，我们在他里面最得赦免的人，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等候他显现。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等候他显现。好，这些都有了以后，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就是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好，所以 总不能叫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敬虔的人得以完全。好，那我们就来思想完全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完全，完全就是你真正的在上帝面前是什么叫完全。好，那么呢，第十四节，因为耶稣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对不对？好，一次的献祭就可以永远什么完全。好，那如果回到第九章，完全是什么？好，然后第十一节，就是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再来十四节，永远的灵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能让我们的心被怎样洁净，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什么永生神。所以完全，你把这些都放在一起以后，好，最后第十九节就讲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借着耶稣的身体经过到施恩座前。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观念，献祭的目的就是为跟神和好，对不对？所谓的完全就是和好，就是你真的跟上帝和好。那么用献祭的观念，就是你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到这一条路没有什么拦阻。所以就是讲的，所以完全呢，记得要知道完全，你可以讲说你跟上帝和好了，知道吧？所以保罗才讲基督使我们与神怎样和好了。所以完全并不是讲这一个人品格多好，知道吗？没有讲这个，对不对？不是讲你道德多高，知道吗？也不是讲你做了多少好事，知道吗？不是，完全就是从一个面向讲，你跟上帝怎样和好了。或者你这样讲，完全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没有拦阻了，知道吗？你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了，对不对？哦，你这个人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后面第十一章要讲的也一样，所以我比较跟大家谈的这个观念，就是基督徒的成圣就是完全，完全就是你可以到施恩宝座前，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不要想一个人多好，不是。好，这就是回到我先前跟你们讲，我为什么一直讲约伯的例子，就在这里。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生命好得不得了，对不对？但这个生命叫做风闻有神，把约伯自己讲的，我从前怎样风闻有你，看不见神，知道吗？但是最后他说我亲眼什么见你，这个叫做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上帝让约伯从一个生命是见不到上帝的生命，那么经过的那个苦难，他见到了，见到神，这样了解吗？这个叫完全。一种完全是在人面前的，一种完全是在神什么面前的。所以我跟你们讲的成圣就是这个观念，你在信心里面你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就是成圣了。就是成圣了，这样懂吗？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十章给我们的。好，第十章说，因为律法就是照着旧约做的献祭，不管你的祭司、你的祭物、你的做法，不管你是献赎罪祭、赎愆祭、燔祭、平安祭，这些都可以。他说这是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第一个要知道，这些只是影子，不是真相。好，第二个他说这个叫敬虔来的人不能够完全，不能够完全，知道吗？所以他这里讲的叫那敬虔来得以完全，不能够完全。那刚才我讲不能完全是什么？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下面就讲 好、哦，第三节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每年想起罪来，就是每一次献完祭，你都知道自己还是一个什么罪人，还是一个罪人。所以旧约的祭呢，上帝用这个祭来提醒我们，律法为什么使我们知罪，就是说原来我们做再多还是影子，我们做的再好还是什么影子，好，因为他没有除掉我们的罪，对不对？好，然后因为每一次做好就知道让我们想起我们很难是一个什么罪人，好，只能是一个罪人，好，所以旧约的旧约就是让我们知道，好，要通到神的至圣所那一条路是不明显的，知道吗？是被阻挡住的，知道吗？好，所以他就带来说我们会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徒今天要记得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么多献祭的观念，回想一下，因为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对不对？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就是，第二章他说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是被神所拣选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然后第九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彼得前书这里就讲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基督徒我们就是那个圣殿的材料，知道吗？然后我们被在一起就建造成为一个什么圣殿，那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观念，对不对？基督是房角石，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对不对？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个人是圣灵的殿，所以我刚才讲祭坛，知道吗？那我们在一起也是圣灵的殿，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在献神悦纳的灵祭，了解吗？这是属灵的祭，属灵的祭。所以如果我们分别为圣，那么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献灵祭，这样懂了解吗？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献灵祭，为什么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那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所以呢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在一起，你读经也好，祷告也好，歌唱诗赞美神，聚会也好，都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变成影子，知道吗？以色列人做很多就变成影子，知道吗？他们不是献很多祭吗？祷告很多，对不对？也禁食了。但是以赛亚书后来耶稣也讲，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怎样远离我，知道吗？那就是影子，影子，就是你做这些最后你还是做完了还是罪的，还是罪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也这是一个提醒，不要让我们所做的是一个不完全的。那什么样可以完全？记得只有在哪里？基督里。好，那我们继续看。
你说我问你，刚刚你讲那个复活，就是从前复活有你现在，就是现在可以到神，他新人变成到神。其实基督徒现在我们在灵里，就是
我们现在可以到施恩座前，
是在属灵里，是在基督里属灵里。
对，对，但是呢，我也跟大家讲，我们有两个生命，对不对？一个是老我的生命，一个是什么？新造的人。那我们常常在这个挣扎里面，知道吗？ 如果我们把自己分别了，我们钉死老我，我们就在基督里了。但是老我常常要把我们从当中里面怎样拖出来，知道吗？那我也跟大家讲，基督徒的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就是一直想改变老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努力做好，其实我们在努力想改变那个什么老生命，那这个不是对，因为老我不可能改。你越改越多，你以为改好了，你里面的骄傲就越来越高，老我只能把它怎样钉死。你把老我钉死，新的人自然就出来。那我们基督徒就是不断的经历新的人出来，我们操练就是不断的经历致死老我新的出来，致死老我新的出来。比如说你要你本来碰到一个处境，就你原来的生命里面的火就上来了，对不对？然后你原来的生命就照原来你认为对的方式，或者你觉得应该这样做的方式，你就出去做了，那这就是老我，知道吧？但是如果你觉得火上来了，你马上祷告，马上钉死他，然后求主让基督生命出来，你就经历一次新造的了。那老我不会死哦，下次同样处境来，他又怎样上来，你要把他钉死，再上来你要把他钉死，再上来你要把他钉死，这样知道吧？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就是你的心本来这样，碰到那个处境你就掉下去了，知道吗？好，或者你的脾气这样，碰到那处境升高了，知道吗？好，就是你的心掉下去了，然后以前两个礼拜才恢复，知道吧？好，这样了解吗？那你现在下来靠得住，哎，一小时上来了，知道吗？了解吗？那下次不要一小时，可能45分钟上来，啊，再一次又下去了，然后变成30分钟，知道吗？好，要记得，你的老我不会变，碰到同样的处境，你仍然会怎样？掉下去，但你靠着主，你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怎样缩短？知道吧？这样懂吗？我记得哦，老我不会变哦。你不会说我靠得住以后不生气，不会啊、哦。那生气不上去了，对不对？以前是去3天，哦，现在变成去半天，那下次只有去1个小时。就你上去了，然后你可以靠着主下来，知道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老我不会变哦，记得不会。主进来你照样生气，主进来你照样软弱，知道吧？但是呢，你靠着主，你很快就在基督里有喜乐跟平安。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常常操练，就是变成你很习惯这样做，这样了解吧？让你这个处境呢啊，可以一直缩短缩短，到最后变成是它就是一个 peak 上去就下来。好，那别人可能看不到你内心的挣扎，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他像老样子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很快靠得住。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要紧的，这个第11章开始要讲一个要紧的事，因为前面讲第10章第一节讲不能完全，第二因为它是影子，第二节讲啊，我们的良心没有办法被洁净，知道吗？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第4节告诉我们断不能除罪，知道吗？断不能除罪。那做的目的是什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转向耶稣，知道吗？旧约的人为什么一直做？因为转向耶稣。好，下面这节讲第5节，所以因为律法没有办法了，所以要怎样？第10章第1节前面要加一个因为，那接下来第5节就所以，因为这些没有办法，前约做不来了，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就是平安祭，礼物就是素祭，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欢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是你不喜欢的。好，不愿意跟不喜欢是平行，就是讲到旧约的祭不能够使我们跟神和好，知道吗？所以呢，那时我就说了，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简上已经记载了。好，这里呢，我们上次翻了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对不对？翻了吗？有哈。诗篇四十篇的六到八节就是讲到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对不对？好，开通了耳朵就是听预备的身体跟听，这个叫顺服，知道吗？这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耶稣在这里呢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他是上帝自己预备的羔羊，知道吗？所以呢，他说如果我献牛羊，上帝你不喜悦，我只能献谁？我自己，知道吗？只能献我自己，这样了解哈？我只能献我自己，因为这就是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就是要我献我自己。好，这里就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人生观，叫做献祭，祭物的人生。我们是祭司，也是祭物，知道吗？好，那我们再走一条献祭的路，那叫十字架，因为这跟耶稣一样。所以你看耶稣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对不对？生下来了，长大了，是不是？那么出来了，再来他的身体就是为这个祭来预备的，所以这里就是顺服，知道吗？就是顺服。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讲了祭物礼物，就你要只要献平安祭素祭，上帝不喜悦，你献燔祭赎罪祭赎愆祭，上帝也不喜悦，你要献自己，那基督就献自己，知道吗？就献自己。所以他这里就讲了，基督就讲，我爹道成肉身来世上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自己是祭司，也是祭物，也是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摆在那个祭坛上。好，他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按照旧约律法献的不能够达到上帝的喜悦，上帝的喜悦。那么第九节说，后又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除去在先的立定什么，在后的，仔细看，立定在后表示怎样，后面的人都要学他，知道吗？就是我们都要效法他，我们都要效法他，知道吧？好，那么这一条就是完全的路，保罗说我竭力进入完全，对不对？这个叫竭力的进入完全，知道吗？好，等一下我们再细讲。第十节，所以我们凭着上帝的旨意，耶稣也凭着上帝这样的旨意，所以耶稣一次献上就完成了，那我们呢就凭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可以怎样得以什么成圣，得以成圣。好，所以他就讲，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升在高天坐下来了，对不对？等候他的仇敌成他的脚凳，那这是上帝要做的，对不对？使他完全的得胜。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就完全了，对不对？ 可是完全我们要怎样，我们要他已经定一个旨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样，靠着耶稣基督，不断的靠着耶稣基督，知道吧？也要效法他这样，说上帝啊，我来了，我来了，我要照你的什么旨意行，知道吗？好，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那么就成为一个能照着神的旨意行的人，这是一个成圣永远完全的人。好，十五节就证明了，从新约的建立来证明，他说圣灵跟我们做过见证，就是前面讲的，上帝在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说过，对不对？那些日子以后我就跟你们立这个约，对不对？这个约就是我的话在你们心板上，好，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跟过犯，所以不用再为罪献祭，因为我们已经什么完全了，完全了。好，所以这里你看圣经的意思，耶稣的话讲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舍己就是献还祭，舍己就是把自己成为祭物献上，对不对？知道吗？然后走什么十字架的路。好，这是 主的话。那保罗的话是什么？保罗的话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保罗的话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就是燔祭，知道吧？哦，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讲一个要紧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献祭的生命，知道吗？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那我们来过一个献祭的生命，那祭物谁？祭物就是我们自己。你看到没有，我们跟耶稣一样，我们既是祭司也是什么祭物，而且我们这个祭物是献燔祭用的，知道吗？燔祭就是把整个人放在祭坛上，对不对？这个叫做耶稣讲的，这个叫舍己，知道吗？就是完全放下自己，那么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说这个才是圣洁，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理所当然也要这样做，对不对？因为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立的约嘛。然后那么我们平时怎么做这个活祭？你的心智有了你怎么做？所以第二节就讲，你要不断更新，你要不断的脱离这个世界，知道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走，总要从世界怎样分别出来。然后你不断的不仅要分别，还不断的要心意被更新，一个旧的心意，一个新的心意，新的心意就是你思想上帝的更新，有没有？我以愿你以我的默念为什么甘甜，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对不对？你不断的从上帝的话应许里面更新你的心意，那你就会察觉到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而这个旨意在你的身上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这个这段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来，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是那个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祭物，那用他自己的血来，他是完全的舍己，死在十字架上，那他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对不对？那同样的第十章就是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他，那我们就要效法他，完全的 所以我们变成一个神喜悦的祭物，知道吗？我们做神喜悦的祭司，我们献神喜悦的灵祭，这样理解哈。所以希伯来书到这里呢，你就发现它跟旧约完完全全的连结，知道吗？这就我跟你们讲，启示一定有一致性跟一贯性，知道吗？而且渐进到完全，知道吗？嗯，好。所以仍然是献祭，仍然讲祭物、祭司、祭坛，对不对？渐进的，它是一致性的，目的是一致性的，对不对？然后它是一贯性的做法，就是要照上帝的意思分别为圣，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要这样。好，所以第十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非常的、非常的在当中喜乐，因为靠着耶稣一次献上自己，我们就怎样永远的什么完全的，知道吗？我们不要再用牛羊的血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神，我们可以在当中蒙神自己的悦纳。所以第十九节，因此，前面有个因此，英文版就会有一个 therefore， 一个因此。因此，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就耶稣的死，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知道吗？我们现在是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前面讲的，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不对？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了。我记得我们可以，不要担心你这个人怎样，知道吗？不要担心你做得不够好，不要担心你做错多少事，知道吗？不要担心你怎样，你就可以坦然的来。在因为耶稣第二十节，因为借着耶稣，他为我们开条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从那一个幔子就他的身体经过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坦然，因为这一条通往施恩座的路已经通了，对不对？但要紧的，你要走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第二个，又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有耶稣这个祭物，我们有耶稣这个祭司，对不对？然后他在治理我们，就是他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心中的良心天良的亏欠，就良心里面的亏欠已经怎样洒去了，我们罪已经除掉了，身体也分别为圣了，所以就当，下面就讲了，就当这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专一的跟信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诚心就是专一的心，充足的信心就是信心，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单单仰望神，信靠他，仰望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走一条新的祭的路，知道吧？就是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然后再来坚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我们基督徒讲到信望跟爱，对不对？下面就讲爱，一个信，一个我们的盼望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坚定的相信就是这样，不要被环境的影响干扰，知道吗？好，他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就是爱，这就是爱。所以希伯来书这里就告诉我们，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全然的安稳，不用担心害怕，因为这条路已经通了。好，但是二十五节提醒一个要紧的，不可停止聚会， 因为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如此。那日子就是什么？基督再来的日子。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是我们不要到基督来的时候，在他面前有亏欠，知道吗？不要说到时候见到主觉得很亏欠，不要觉得很不会觉得亏欠，知道吗？那我们怎样不要觉得亏欠？就是总是来到上帝面前，总是在跟弟兄姐妹有团契，知道吗？团契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这个互动在当中，彼此照顾，那不可以停止聚会。那这个停止聚会就是说，就是一个提醒，不要在当中，不要在当中这一个，叫做什么？好像聚会对你来说，这个优先次序很低，知道吗？可有可无，知道吧？这很危险哦，这很危险，知道吧？总是记得聚会，你在上帝面前，你就要定下来，要不然你的软弱你就会停止，知道吗？慢慢就会习惯，慢慢就会习惯。以前我们没有线上的时候，大家就会来，对不对？有线上以后就怎样？不担心，我们就这个以前我那个谁讲的，他说不要，这个是给不方便的人，线上是给不方便的人方便，对不对？张德健，那么方便的人不要当作随便，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肉体会软弱，知道吗？所以记得聚会我们会彼此互相劝勉，因为你看到弟兄姐妹就会给你一种激励，知道吗？然后看到弟兄姐妹的摆上，看到弟兄姐妹，所以有些时候我看到那个一百零几岁的婆婆来，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她只要能来她就努力来，对不对？所以她有些时候听不是很清楚，对不对？然后看她又努力想要做记录，知道吗？那就不简单了，不简单，对不对？她居然可以来，这就给我们很多鼓励，对不对？那我们还很方便的，给我们的鼓励，是不是？那看到弟兄姐妹都很乐意的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支持，一些鼓励，一种激励。所以他说这就是互相的劝勉，这样劝勉。好，接下来呢就是很严肃的话，你知道希伯来书就是这样，我前面讲过了，对不对？讲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所领受耶稣多么好，对不对？但是要记得领受越多的责任怎样越大，是不是？所以第二章讲到耶稣远超过天使，就说你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对不对？不能忽略哦。然后写到第六章的时候就怎样子，要竭力进入完全，对不对？不能离弃道理，是不是？也讲很严肃的话。同样的，当耶稣是祭物，是祭司，又开了这一条路，又立定了会去在先的，立定在后了，对不对？使我们都得以完全的领受这么好了以后，我们就要怎样？非常谨慎，非常谨慎。就上帝已经给我们这么多，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就是守住自己的尊贵，知道吧？守住自己的尊贵。所以接下来的警告也非常严厉，知道吗？所以接下来的警告对很多人看就觉得哇，这严厉的不得了。前面其实也蛮严厉的，前面讲到已经蒙了光照的人就不可能叫他重新懊悔，这很严厉，对不对？那么这后面讲的还是很严厉的话。好，我们来读26-31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好，这段话就是一个啊，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要提醒我们啊，就是说上帝借着耶稣所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大，对不对？好，所以基督徒就要存着一个心。好，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对不对？其实是得着了，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着，了解吗？好，乃是这个向着标杆，对不对？好啊，继续的在那里啊努力。好，那的努力不是说我还没有得着，其实我已经得着了，但我不能够在当中好像啊，这个叫做松懈，对不对？啊，在当中松懈或者怠惰。所以二十六节开始也是这样，他说我们已经知道的人若故意犯罪，哇，故意犯罪这个字是蛮严重的啊。其实我们犯罪都是故意的，我们哪有说不知道犯罪啊？基本上不知道的罪实在是可能有，但不一定很多，但故意的一定很多。所以知道不知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还是去做的比较多吧。但是这个故意犯罪是犯比较重，故意犯罪就是说我们一直定义在罪的里面，这句话的意思这样，你定义一直在那个里面，简单讲就是不想什么认真的悔改，知道吗？你定义，你定义在罪中，上帝借着人来警告你，借着环境来警告你，对不对？借着什么什么来警告你，但你还定义的在那个罪中，那就很危险的，知道吧？他说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赎罪的祭就没有，因为你定义在那个罪中。如果这样的话，等候的就是审判跟烈火，就是主再来的审判跟烈火。那二十八节就说了，就是举例子了。他说摩西的律法只要两三个见证人，你就不得连续而死，对不对？因为照着律法就做了，是不是？但是如这样子，如果一个人定义在罪里面，应该讲一个信徒或一个基督徒定义在罪里面的话，你就是践踏神的儿子，践踏神的儿子，就是使他成圣之耶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其实这两句话讲的就是耶稣讲亵渎圣灵，知道吧？亵渎圣灵，就是或者是人前面讲的，前面讲的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圣灵有份，就是把神的儿子重定什么十字架。其实这里就讲一个人如果定义的在罪里面不肯出来的话，那么呢，他就是把上帝的儿子的死当作平常，这么样的啊尊贵圣洁的既然被当作一般的，那这个是大大的罪在神。然后施恩做的圣灵人又亵慢他了，所以你想他的刑罚要该怎样加重。这是二八二九是一个对比，知道吗？如果摩西的上帝给了那律法，那么干犯就必死，那新约的基督徒，上帝既然把基督都给我们，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还干犯要怎样？他的意思是这样，要怎样？所以他就说神是烈火，神是烈火。那么这个呢，要记得一个人得犯罪唯独得罪神，知道吗？唯独得罪神啊，人不要以为你犯罪了是得罪人啊，不是那么轻的事，知道吧？我一直强调犯罪就是得罪神，那得罪神上帝他就要伸冤了，他是为自己伸冤，神是为自己伸冤，所以用一个人的例子讲，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托给我，对不对？ 结果我们轻看了，是不是？那这样子就等于藐视上帝了。所以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就上帝要伸自己的冤。记得哦，他的百姓哦，因为审判外邦人是必然的，对不对？但记得上帝要伸自己的罪，所以他就讲三十一节，都在神的手里是真是可怕，就是没有怜悯。就是如果一个人在上帝怜悯的时候，那么呢不肯在怜悯的时候悔改，那么你最后就是没有怜悯。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讲，对不对？叫做落入没有怜悯的审判，没有怜悯的审判。所以这里是讲到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大的恩典，那如果我们忽略了、轻看了、轻看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将来会怎样？将来那就很可怕了，因为这个赎罪的祭没有了，赎罪的祭没有了，然后又落在烈火的永生神的手中，又在那个烈火当中，这样知道吗？就是讲到将来。好，所以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就回想过去，知道吗？好，你要回想过去。好，我们来读一下。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细节叫众人欢叹，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你们若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
好，最后这一段就是让我们回想，让我们回想，回想，我们要回想这些人，回想过去蒙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遭受毁谤遭患难成了细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所以三二三十三这两节就是希伯来书的背景，希伯来书的背景就是这两节，就是第十章三十二跟三十三节。他们在怎样？他们是原来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他们蒙了光照了，就是成为基督徒的，知道耶稣是基督的，信靠耶稣是基督。接下来他们就在各样的苦难中，大征战就是他们开始，然后各样苦难，被毁谤，有患难，成为一台景戏景，被人看，然后也要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这里就讲到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的逼迫就从他们自己的亲人来，从他们的家族来，从他们亲人，从他们的家族来，他们就落入了这样的苦难当中，然后亲人家族就给他们毁谤，然后呢他们就成了细谨，就是公开的，公开的变成一个被毁谤的对象，被轻看，被藐视，被逼迫的对象。所以呢，然后私底下他们还要陪伴那些被这样打击的人，对不对？然后三十四节说，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那这当中有些人被关到监牢去，然后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这个部分呢，对我们外邦信徒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知道吗？ 但是对那些在犹太教或者现在在穆斯林的会怎样？因为他如果信的话就会赶出家，对不对？所以他就失去了他原来的产业，原来的产业，知道吗？所以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样，如果你要信耶稣你就会赶出家族，所以你的家业就怎样，不属你的，知道吗？因为你就没有办法继承你的家业了，你原先有的也没有了，知道吗？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一个家族，那你被赶出去不是就被出去而已，原来你的家业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所面对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严厉的考验，因为他们在当中遭受到这些艰难。所以一个穆斯林，为什么一个穆斯林的社群里面很难信耶稣也是这样，因为你信了就被怎样赶出去。那赶出去也不是我们这里说好赶出去就离家出走，不是这样，你产业也不见了，知道吗？你的家业也不见了。所以他就这里就是讲，你们也有可能被监禁被捆锁，而且家业被人抢，但你们却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这里就讲当时他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家乡，我们有一个将来的产业，所以三十五节就勉励了，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一个人可以面对这样苦难，面对逼迫是勇敢，知道吗？是一个很勇敢的心，但这个心你自己不要丢弃，别人可以逼迫你，但是你不能丢弃，你不能丢弃。然后呢不能丢弃这个勇敢的心，你就必须忍耐，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照着神的旨意行，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基督徒在这里到了后面十二章我会继续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过一个生活，这个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生活，知道吗？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生活，这个叫做献灵祭，这个叫献灵祭，就是我们的生命基本上就是一条献祭的道路，献灵祭的道路，献灵祭的道路。所以希伯来书会先讲这些，然后到后面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在走一条献灵祭的路，就是神喜悦的祭。所以在这里他给了几个提醒，几个提醒，从前面开始就表示说我们要守住在基督里，守住在基督里。怎么守？就是存着信心诚心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然后跟弟兄姐妹能够在基督里有美好的团契，然后警告我们不可以定义的留在罪里面，一定要认罪悔改。然后接下来就是让我们常常回想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处境，知道吗？已经在基督处境，已经受过那么多苦那么愿意在当中体恤受软弱的，也在当中甘心忍受那么再来 提醒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坚持下去，勇敢的坚持下去。那勇敢的坚持下去就是我们要忍耐，那我们也讲过的忍耐就是将来等到结果子，知道吗？等到结果子。所以他讲我们就是在走一条上帝的旨意，不要担心错，不要担心偏，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勇敢的去做，因为神的应许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好，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就用哈巴谷先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来做一个例子。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喜欢他。这一条，这个是哈巴谷先知二章一到四节讲的话。因为哈巴谷先知他是一个非常看重公理的，看重正义的，然后上帝就跟他讲，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来，然后他就跟上帝说这样不妥，那上帝就跟他说啊，不是你的理性解析认为对跟错，知道吗？而是你要怎样持续的相信我的话，这就是我的话，我就是要这样做，你只要怎样持续的相信就好，知道吗？持续的相信就好。所以就告诉他你一定要持续的相信神，持续的相信神，知道吗？记得持续的相信神，这个不是你的理性分析都对了，知道吗？也不是你自己有多大本事，记得不是，也不是你怎样，了解吗？持续的相信神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只要怎样持续的相信，一直相信，持续的相信，坚定的去相信他。所以我们因信得生，就是一直借着信，一直借着信，然后在当中在当中活出被称义的人生，知道吗？你要一直借着信，所以只要信，只要信，那不要退后，退后就是我们在信上面迟疑的，知道吗？在信上面软弱的迟疑的不要退后。所以三十九节讲，我们不是退后进入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灵魂得救就是说我们可以一直坚持到最后，我们这个人全然的得着救恩，得着就要救恩。所以我们不是退后就沉沦的人，因为一退后就会沉沦，一退后我们就会沉沦，我们就是有信心，有信心。所以这边呢，这里就是讲到一个我们属主的人总是不断的在当中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么环境，环境虽然是苦难，虽然是患难，虽然是在当中非常艰难，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试炼，知道吧？我们信心的一个试炼，那我们就坚定的依靠神，相信，相信。那么不要退后，不要不要退后，那我们最后我们就得着所预备的救恩，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成全的救恩。那灵魂得救就是说我们将来身体得赎，知道吧？就我们将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当中成为 得着那个永生。好，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话呢最主要的就是提醒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完全的来提醒我们，知道吗？相信说我们所得着的已经是完全的，了解吧？但我们平常怎么提醒前面我讲过了几个，一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跟随主的，在当中记得不要变成影子，知道吗？不要只有外表没有实在，不要只有外表，我们用心的来到上帝面前。那这第二个提醒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知道吧？因为我们就是在走一条献祭的路，走一条献祭的路。那活祭一定要完全的摆上，一次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然后把一次的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常常面到一个处境，可以思想这一句话，就是这里讲的，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就是说今天我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因为就上帝预备我这个人来这个面对这个事，这样可以了解吧。有些时候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常常去问为什么，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但你不要问，不要往这个方向思考，换一个方向思考，就是说上帝啊，我来了，啊，你把我预备好，啊，就是照你的意思，就是面对这个事来做，就是面对它。这是一个让我们思想的，来帮助我们。那昨天我听了一个见证，啊，就是有一个牧师呢，他在9年前52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啊一个退休会还是营会，啊，然后呢，他是一个很忠心的讲员，然后他就在旅馆里面睡觉。然后睡到半夜，他有想到自己有起来上厕所，然后有感觉自己跌倒撞倒，然后也有印象自己又回到床，起来又回到床上怎样睡觉，好，就这样。然后到第二天呢，他突然醒来了，发现自己手脚都不能动，好，然后他就一直叫，然后好像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然后那个营会是在旅馆举行，美国的营会在旅馆举行，哎，大家觉得到剩10分钟了，怎么讲员还没出现啊？那他们知道这个讲员是很忠心的，每一次一定都提早来的，对不对？到10分钟还没来，就一定是有问题，就开始赶快打电话到他的房间，也没有回答。然后大家觉得不对劲了，都没有回答，手机什么都没回答，所以就找 security 去把他这个门打开，结果他是整个后面脊椎受伤，所以四肢就不能动，只剩下头可以动，嘴巴可以讲话。然后就这样子在 ICU 做了好像4个月，然后再出来，所以他现在还可以讲道，但是需要把整个人这样抬上去。但重点一个很大别特点是，他没有忧伤、难过、沮丧。他说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会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常常问你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后面的那个脑干那边受伤了，所以我会这样，因为那受伤所以会这样，对不对？但人想知道说为什么会受伤，这个不是重点。他的意思说我已经是这样，那我接受我已经是这样，那重点就这句话，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想，上帝你的旨意让我是这样，那我就是这样，但这是你的旨意，我就照着你的旨意继续这样继续做。所以蛮特别的，9年来他还是继续的在当中啊，当中。然后他说在那边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办法了，他想到了是谁，想到他的几个孩子，他就一个一个的喊，一个一个喊。那最后这个啊，同工找到他的，哦，所以我们人生不是这样，人生有可能遭受一些困境，知道吗？但是我们记得常常提醒自己，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不要想成意外，知道吗？不要想成意外，也不要想成不幸，如果你一直往那个方向想，你会心里面就怎样，很沮丧。但你要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你才会有喜乐，才会有平安，才会有力量。那这些都不是人有本事做到，知道吗？这就是啊，神在人里面的心中的一个信心的分量，信心的分量。好，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所喜悦的祭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到世上来，成为那祭司，成为那祭物，也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他把自己放在那十字架的祭坛上，主啊，他成了那永远赎罪的祭，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为圣，成为永远的完全。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总是在当中啊谨慎感恩，也在当中坚持啊，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给我们勇敢的心，总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团契，总在你所带我们的路上艰辛的依靠你。谢谢主，你实在爱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